所以六祖大师告诉我们，恢复我们的本来心，不增不减自金刚。我们现在念念家啦，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减损棒，我们是增益棒，啊，我们是执着常乐我净，二圣是减啦，变成无常无我无乐无尽了，灭了因界入，我们是执着的因界入，把这因界入当成是真的，不知道它当体的真空妙有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行业发现啦。我们当真了。二圣是因介入本来这实相，他却不知道，认为这个要把它灭除了，入于偏增涅槃了，所以把它减了。所以一个是增益棒啊，二圣是减损棒。所以佛在涅槃经说啊，我们凡夫二圣共成八道，我们是增益了，执着常乐我净啊，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净，二圣是减损了啊，把身心世界认为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尽了，这入偏真涅槃了啊。这舍离二见即毁谤。在这里我想到有一个公案，就是楚泉禅师啊，他参次山法祖，次山法祖啊是个开悟的祖师啊，所以很多人跟他参学。那这个楚泉禅师他根性的很利啊，他跟他参学啊，叫他这个参在参。那这个楚泉啊，这个次山法师看到这楚泉禅师啊，知道他气宇非凡，就特别问他啊，这个你来这个参了这几天应该会有点心得了啊，我勘验勘验你的境界。那我问你的，你要从你自己内心的感受，不能想了再告诉我。啊，他就问，《法华经》开示误入，你怎么个作结？我们讲开示误入佛之见，你怎么个作结？哎，他给他问了，答不出来。啊，初三法师说，看你是条个汉子啊，这么个问题啊你还答不出来，还你去跪香好好自己反省。你看他为什么这样呢？器重他嘛啊，跪香答不出来，跪香，他让他跪香，很努力的跪，觉得非常的惭愧。哎呀，我参了这么多天，这么问题开示误入佛之见，我还竟然答不出来。那这样参，一心即静，参参参参，啊，升起移情参参。突然，开静的声音，砰，他开悟了，这一声而已，嘣，开悟。所以，真正你心灵的智慧是爆炸了，不是想出来的，突然，啊，就理解了。像智慧型是爆炸，恍然大悟啊。我们经常常讲，恍然大悟，豁然开达，豁然开通，都是这样的，不是想出来的，想绝对哈一定有矛盾一大堆。他就去再去请次山法师为他印证。次山法师说，好，你说说看，开佛之见是什么意思？他说，开出本有，哎，开是开出本有啊。那事是什么呢？事是本无。那物是什么？物无有无，有无两相皆离，真心这里有无二相的，第一空嘛，有也要离，无也要离，第一啊，诸法毕竟空，是空也空了，所以离啊，这个物无有无。那入什么？入出无碍。哦，他讲的这个有意境，但是不圆满。次山法祖他旁边一位入门的弟子啊，叫夜霞禅师，他说，好，你来说明啊，把它圆满。你看禅师有境界是这样，要是我们一讲，好，你来把它圆满，你在那里想，哎，等一下我十分钟以后告诉你，对不对？他马上对口就答，开出本有是离法界，我们本有的东西啊，如来藏妙真如性，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啊，它是真有的，尽虚空遍法界，就只有它离法界啊， 真如实相，开出本有是理法界，事出本无是什么？本来没有什么，是事法界，这五蕴六道十八界，它本来没有啊，因为你迷才有啊。你悟的时候，你知道它的影子啊，它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叫梦醒了，又只有梦醒，没有里面的山河大地啊。所以事出本无是事法界啊。那我们现在看的明明是有事、啊，我常举例啊，我们那个业事啊，我们那个习气业力业事的生灭啊，就比我们眼睛前面戴了一个红色的眼镜啊，你看了这个世间都是红色的、啊，通通是红的、啊，怎么不是红的？开出本无是啊，事出本无是事法界，你把那个红色眼镜拿掉了，哎呦，原来不是红的，原来有各种形色啊，看出了事实真相。说开出本无是事法界，那悟无有是什么？是理事无碍法界，全事即理，全理即事，菩萨做到这一点了。理更是圆融无碍啊，事就是理，理就是事，全波即水，全水即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只是解悟啊。菩萨证入这个境界啊，得到自在了。所以，那入开始悟入，入出无碍是什么了？入出无碍是事事无碍法界呀、啊，没有障碍呀、啊，没有障碍呀、啊。所以啊，我们现在是开出，我们是在啊，这个本有的我们看不到，我们认为是有哈、啊。那本来有的我们啊，本来没有的我们以为是有，抓住了四相，所以我们患得患失。本来有的我们不知道，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却不知道啊，所以你抓住形象造业，满足你自己的欲望。感六道轮回，不知道尽虚空遍法界，只有如来藏妙真如性。你要是恢复了你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自己，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尽虚空遍法界，你一念情可以到任何地缘任何地方，不需要火箭，不需要什么太空梭，都不要，一念情就到，这么自在啊。佛真的亲证这个境界、啊、告诉我们 啊要我们去找回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啊！所以啊，我们凡夫在理法界本来清净真如上加个有，二圣人是把它减除了啊，把这个四法界当真的有了，把它灭除了，入了偏真涅槃了。所以舍离二见，见利即毁谤，在你的真如实相上不增不减，自金刚啊！生气生来本三昧啊，所以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啊，所以知道这一切境界名相不可得啊，所以证入那个境界是如如啊，真实如处啊，所以这个所以如如也就是真如，为什么呢？因为如如啊，心如境也如啊，如如你看通通一样的绝代，所以不讲真如，其实如如就是真如。为什么真如我们会有一个真的感觉？那真跟假又成对立了。所以如如就是中道义，离两边，离有无两边啊，离一切相对能所，离了我所，万法一如啊，无内无外，内外一如，如如之心，心如境如，打成一片的境界。为什么内根深，外气界是一法之所应？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没有我所啊，就好像你晚上做梦，梦没有醒，有我所，梦一醒都是如了，整个都一样嘛，通通清净平等啊，了不可得啊。所以心如境也如，所以如如其实就是真如，它只是不用真，因为真跟假又成相对的。那真如呢，真实如此的本来面目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啊，无生无灭，万法皆如，心如境也如啊，万法皆如，一切万法都是如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是名如如啊。啊，所以你看前面相名，你离了相名妄想，这个相名妄想啊，你离了，从相名上不再 执妄为真，你的妄想相名就变成政治啊。那你所证的这个境界，证住的这个境界，根尘接触，万法皆如，诸法实相现前呐、啊，心如境界如啊，万法亦如，这种觉受，这种正量就现前了、啊。所以这是出世间法。但是你还有这个感觉还不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为什么？相名妄想，正智如如，啊，无二无别啊，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为什么？即相离相啊，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所以从前真成妄啊，现在妄成真啊，真妄圆不二，不改旧时行理处。这个时候你的作用只是挂不住而已。你有哭，你有表情啊，有我们世间的啊，看起来很像贪爱之酒、苦乐忧喜舍、贪嗔痴慢疑，种种形象都有，但是你挂不住啊，粘不上啊，像虚空一样啊。所以荡荡心无着，溘然荡惑，一言立尽，即体即用，显大即大用，过了什么事都没有，像那虚空相啊。所以啊，真的你只要放下万年，什么都放下，像个水葫芦，像葫芦飘在水里面，浮在水上面一样，一碰它的破拼命转拼命转。大家看过那个葫芦吧？葫芦对不对？一条葫芦空心的放在水面，你很难抓它哦。一抓它的跑，一抓它的跑，因为古代用葫芦做比喻，因为古代没有篮球，现在篮球你知道，篮球掉到水上，你去抓它的跑，一抓它的跑，葫芦你一抓它的摇来摇去的一样。当你放下万缘的时候，一心清净的时候，一到境界就像那个葫芦一样，或马上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作用，力量大它跳得到，力量小它跳得小，哇，自在啊，无障无碍啊。你有了身心世界的执着就不自在了，被牵挂了，所以我们自信是活活泼泼的，大机大用。这个时候你放下万缘以后，身心像个葫芦，一碰它就跳起来，一碰它就有作用，这个作用全都是自信和盘托出，都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显现，通身化为真理呀、啊。所以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啊。我们请看后面266页，大会，菩萨摩诃萨自如如者，得无所有境界故，得菩萨欢喜地，得菩萨欢喜地矣。永离一切外道恶趣，正住出世间去，法相成熟，分别幻等一切法，自觉法去向，离诸妄想，见性意象，次第乃至法缘地，以其中间三昧力自在神通开敷，得如来地矣。种种变化圆照视线，成熟众生如水中月，善就近满足十五禁忌，为种种异解众生分别说法，法身离异所作，是名菩萨入如如所得。佛接着告诉大慧菩萨啊，那我证了如如了以后，显了正智，真如的般若智慧啊，正智的四智菩提啊，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啊，一切不染哈、啊，这多自在啊！那证得如如是怎么个境界的？你看，佛接着告诉大慧菩萨，这如如证的这个如如境界，从初地菩萨到成佛都是这个境界啊。所以佛告诉大慧菩萨，菩萨摩诃萨住如如者啊。啊，得无所有境界，得欢喜地，欢喜地就是初地菩萨。在唯识宗里面，当然如果是别教初地菩萨，那正法身了，破根本无明了，能够在103000大千世界示现成佛啊，分证常寂光土啊，啊，证十法庄严土，分证常寂光土，光土分证四世外，分证一真法界啊，可以在103000大千世界示现成佛啊，哇，那不得了啊，那真的是显大神通啊。那如果是原教初地菩萨，那更不得了啊。你看别教的妙觉位啊，就近成佛，是原教的二行啊， 十住十行，它的二行呢、啊？如果是原教的初地菩萨，那还得了？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境界，圆照法界呀、啊，不可思议境界呀、啊！那唯识中啊的初地菩萨，他是破分别我法二执，但是他具身我法二执是扶住了，他有觉照啊，他还是有觉观，他修中观呢、啊，啊。啊，有觉观修中观，但是呢，他已经见证二空的真如了。唯识中，他扶住这个即生无法二执，分别无法二执不生，分别无法二执不生，但是他还有维系的觉观。所以我们常讲，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熟，绵密观照，入法界普度众生。所以他这个觉观。不是在静态中的，一定要入法界啊，普度众生，在这里面行菩萨道，他才能够出第二第三地，一直到成妙觉位。所以你看度众生多重要啊！所以我们要现在先学啊，我们虽然还没有入到入地菩萨，我们先学啊，行六度啊，自觉他。自行化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先学这样，从事上做，哪一天我们悟了以后，也可以修学啊，这个修中观，这个真熟等观行菩萨道，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所以啊，经上常讲啊，熏习大圣，熏习大圣不是看一看的，看看那是变成啊，我们讲的闻慧啊。闻慧，如果你有断恶修善的根本，有了思慧啊，如果你没有真正去行菩萨道，你修慧跑不出来啊。所以熏习大圣就是叫你去实践啊，实践大圣的法义啊。所以我们本经教你怎么做，你去实践就是熏习大圣，读了不算数啊。所以不能大圣的教理，小圣的行为，那不行，你还是小圣人呢、啊。大圣人他看的。做的啊，身口意是相应的，心里想的、嘴巴讲的、眼睛看的是一条线的。不过眼睛看的叫你是说，哎呀，烦死了，吵死了啊！那胆嫌差、啊，那不是大圣人啊！你要修学大圣，就是啊，不畏艰难，能忍难忍啊，能行难行，这样的修行，这真正的心系大圣呢 啊！所以。用将用功，你破分别我法二执，扶寄生我法二执，证二空真如。证二空真如就是住如如者啊，住如者得无所有境界啊，破我法二执得无所有啊啊，知道这万法为识啊，无数中为识中，就是告诉你声明整个境界都是事所缘事所变的啊。所以啊，到了你入地菩萨，他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整个境界的四心变出来了，是八世心心所法变出来的，哪有样真实体就是真如啊？所以正中道真如啊，唯识中，他讲正中道真如啊。但呢，初地菩萨他具身无法二执是扶住的，他是用扶，但是真正把分别无法二执破除了啊，所以得无所有境界。入欢喜地，这初地菩萨欢喜啊，知道他将来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佛地，初地他就具十地的智慧，他知道了这修行的四地，他知道了，从此他知道他已经啊转凡入圣了，但他不会执着，知道这个不会执着，因为一执着就变成了什么了啊，变成了我们讲真上慢了，未得曰得啊，你执着就不对。但是他知道，因为这佛讲的这个修行的次第，这个地图他知道，但是他绝对不会有正果想，所以一直在修，不会到了初地以后，时时修，不做修行想，时时正，不做正果想，知道他入欢喜地啊，啊，他知道入初地，哎呀，脱离这凡夫身呐、啊，但是他绝对不会做正果想的、啊，那入欢喜地啊。得欢喜地，永离一切外道恶气，正住出世间去呀、啊！所以入了这个境界，你看，转凡身成圣身呢、啊， 成圣人的身了、啊，转凡心成圣心了、啊，所以绝对永离一切外道恶趣呀、啊，啊，在这里外道之外道的修行，因为他外道是心外见法，他真的见到这整个境界都是四所缘四所变，哪里有真知的境界呢？都是真如啊，他看到这个境界，所以他真正亲证这个境界，所以他不会像外道认为啊，这个一切法从有无二法生。啊，所以要证得天人合一，要或者要跟梵合一，要跟神我合一啊，或者是啊证的这个命地哈、啊，像个金啊那个素轮外道哈、啊，要依着25地修正证的涅槃，其实那个不是涅槃，那个还是生死轮回啊，啊，它只是定所。啊，定把烦恼扶住而已啊，定上是还是生死轮回啊，所以他因为外道就认为法有从有无二法生，所以他还是着相、啊，所以外道就是用以生止灭、以灭止生的方法，而菩萨的佛法的修行就让你了解实相，根本无生，事所缘事所变的，当体就真如，真正亲证这个境界，所以再也不会迷惑颠倒了。所以永离一切外道，这个恶趣，这恶趣在这里的恶趣不是三恶道啊，六道啊，他不会说六道、啊，不会永离一切人天畜生恶鬼地狱啊，那绝对不会啊，啊，他成愿再来行菩萨道啊，他是成愿再来的啊，他可以入六道里面普度众生行菩萨道啊，啊，来行。四无量心四舍法在菩萨道里面这八件很重要，四舍法跟四无量心这菩萨道里面是不能缺乏的，慈悲与喜舍，慈是啊这个娱乐啊，给众生安乐、啊，悲是拔苦啊，拔众生的一切苦，生老病死苦，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无因之生，拔一切众生苦啊，啊，喜啊，看一切众生成就，看一切众生成长，看一切众生解脱，看一切众生离苦得了欢喜啊，嘿，这点不容易啊。我常讲，我们帮助比我们苦的人容易啊，要帮助比你成就的人很难啊，看了就我们很容易就嫉妒障碍啊，你看我们人天人啊，什么叫天魔，为什么他有嫉妒障碍，就是天魔了啊，你看天魔是啊他化自在天啊，欲界的六层天啊，乃至于最高的天魔也有在这个那个四禅的天啊，也有啊，那四禅天为什么叫天魔，他有一点点嫉妒障碍都不行了，他不愿你超过他，这样就不行了，就叫魔了啊。他虽然有禅定，但是色界有色界的师后啊，色界师后有36品啊，无色界有36品，所以他还是有贪嗔痴慢呢，还是有的、啊。那异界当然是异界，他这个我们这81品师后的一品都没有断，所以他当然这贪嗔痴慢比较重，所以那个异界六层天那个天魔就你不要超过他都可以，所以他不一定要你堕地狱啊，啊，他不要你堕地狱，他不见得啊，你不要超过他第六层天，哎、啊，这就好了，你们做我的臣民就好，不要超过他，超过他他就嫉妒，哎呀，嫉妒了就跑出来了，就差这一点点而已啊，啊，天魔就是这样啊，啊，所以你看用一些外道恶趣，所以这恶趣就指这六道啊。啊，那我跟他讲慈悲喜超过你的欢喜，那舍三轮体空度了以后放下，不会说哎呀我今天度了多少人啊，我今天度了多少人，我今天利益了多少人，他没有，他把它慢慢消归本分事啊，本分事不应该这样做啊，本分事啊，所以你看真正行菩萨道他其实很有钱，他的钱拿来布施，他不会觉得有布施啊，他这是应该的、啊，我的员工帮我努力，我的所得我感谢了员工，我不要做得像那么苦，生活会这么快乐，哎，就他们帮我忙的，那一切的这个人民 啊，我们的一切的同胞买我的东西，乃至我的东西，全世界都买我的东西。如果没有他们买我的东西，我的东西销不出去，我今天也不能啊，吃得好，穿得好，像那大企业家，吃得好，穿得好，住豪宅等等，他也没办法这样啊。但有些人就觉得，你看我养了多少员工，嗯，我好了不起。你看我又去赚了，做什么好事？嘿，他有这种感觉。行菩萨不是这样，菩萨倒不是这样啊。这个员工帮助我啊，这个众生买我的东西，哎呦，过去生了我跟大家结那么多的缘，所以那么多人才来帮助我，那么多人成就我，我回馈他们应该的，我感激他们。所以他的布施叫感激啊。你看能够化成这样，舍就去掉了。不会计较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啊，那站出来，布施同事，啊，布施没以同事利心，这个我不用再解释了。布施没以啊，为了让他来学习佛法，让他啊能够对你生欢喜心，能够对你起信说话赞叹他，让他生欢喜，啊，讲了跟他同一个味道。啊，找他喜欢听的啊，让他来接近你，你可以引导他学佛啊，这个力行帮助他啊，当然做坏事不能帮助他，对不对？做好事帮助他，做什么都帮助他，不要嫉妒他，成全他，他做什么赞叹他，成全他啊，力行啊，帮助他，让他让即使让他啊在世间得到利益，那他在你叫他修学出世间法，他才肯愿意啊。然后同事跟他做同一个事情，啊，天天跟他做同一事，来亲近他，啊，菩萨会啊，菩萨这样啊，所以有时候啊，突然有个你觉得很奇怪的人，天天来跟你在一起了，怎么了？哎，等到你学佛的时候，哎，这个人不晓跑到哪里去了，哎，很有这样，他也有姓也有名，他住哪里都告诉你。等到他学佛了以后啊，等到你学佛了以后，哎，这个人不晓跑哪里，你再也找不到他。说不定你过去生结的同修道友，人家成就了，你没有成就了。他想，我的老朋友这么久了，怎么啊还不成就，他来了。所以我常常感激我以前那个黄一鸣老居士，我现在称他老师。他怎么莫名其妙就天天啊拉着我去找什么？所以我第一个认识的就他带着我去，啊，就是那个渡轮宣化，先来台湾的时候，他都带着我去，啊，他跟。啊，他说啊，他这种布施啊，那时候宣化上人说，人家来这里要一块地要给他盖六甲地，那时候我刚开业，我也想赚他的钱，你知道，我去做设计，他给我做介绍设计啊，啊，他介绍设计嘛，当然要靠近一点，赶快皈依啊，特别皈依啊，这样，哎，比较容易拿到的设计啊，对不对？哎，我包了红包，结果设计没有做到，红包也寄了一个，对不对？啊，这啊，接下来。啊，他就带我去见白胜长老，哇，白胜长老去参观这个寺院呐，啊，跟白胜长老说，哎呀，这个老弟呀，啊，他设计的不错，有什么生意啊，推荐呐。白胜长老那时候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啊，哎，我才后来才知道黄一鸣老居士原来是我们中国佛教会第一届的秘书长了，佛教会秘书长这个居士，这个国代代表年纪很大了，哎。他莫名其妙对我非常好，就天天带着我，最后带我去找净空老法师，跟他要两本书啊，说哎，给一些书了啊。净空老法师那时候是净空少年法师，不是老法师，很年轻的。我看这个应该是二十几岁嘛，很年轻，瘦瘦的，很年轻，皮肤白白的，很年轻。我说这么年轻，比我还年轻，哇，哎，他说哎，啊，法师啊，有什么书啊？啊，那时候净空法师真的很年轻。净空法师给我称为释论，哈，还有《金刚经》讲义，姜维龙的两本书我带回来，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后来我成学佛的时候，我就找这两本书，称为释论，怎么找都找不到，找到了《金刚经》，姜维龙就是《金刚经》，我看《金刚经》，再一直这样看进去，所以一年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是菩萨化现的，对不对？同事嘛，天天盯着我，在我一起啊。那他往生的时候，啊，那个黄敏居士，他往生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参加他的什么告别，生我都不知道啊，因为我目的是要赚钱的，对不对？后来学佛才知道，哎呀，这个大恩人啊，所以我现在啊有节日我都去拜访黄师母，他也对我很好，我也过年过节我去拜访他，啊，没有他这样引导，啊，我没有办法找到这么一个殊胜的路子，啊，遇到了 净空老法师啊啊，师父，我们来一起来做这个华藏这个讲堂啊，佛成立这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个因缘呢、啊，这个缘呢、啊、是牵来的，是同事而有的。所以啊，我后来因为我有一次啊，那时候我喜欢静坐啊，我在我们佛家的佛堂上静坐，不知道怎么一种，我一直在想，那时候一直很想念这个。啊，等到我学友一直想念的黄一鸣老居士，我就很想念他啊，他怎么啊，一直想念他。有一天我在静坐，突然之间感觉我这样一直往上飞，一直往上飞，飞到蓝天白云，一直飞飞飞，不想飞到哪里去，飞到很高很高，变成一个金黄色的世界。哦，那满地的金黄色，金黄色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宫殿，很大的寺院的，像我们中国的宫殿的很大，那个。出家比丘这样互相这样走来走去，这样走过来又走过去，走过来走，不晓得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声音。那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哎，身边有人，一看黄一鸣老居士，他还像以前一样穿个西装提个皮包在我旁边，也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因为我境界不够，不能没办法沟通啊，对不对？哎，我看到他这样，然后又看到他来了以后，我记得好像跟他点个头问个讯，这样突然就不见了啊，又突然又恢复起来了，突然又不见了啊。那我就很疑惑，那时候啊，我认识开心老法师，开心老法师跟净空法师也不错啊，我就把这个事情问他，他说啊，哈，这是他讲的哈，他说你去的那个地方相应那是五不凡天，五不凡天的地方啊，禁忌天啊，禅天啊，四禅天那个地方，那是一念相应而已啊。因为我一直想啊，哎，他跑哪里去啊，对不对？我已经做佛陀基金会啊，啊，一想到他，对不对？可是他已经走了，他等告诉我们他在那个地方，可见他也是我们这个世间有很多很多人啊，是不是？他来这里修行啊，所以你看他是国大代表啊，中国佛教会，我们台湾他是第一届佛教会的秘书长，现在秘书长都是出家人，以前是他老居士啊。那当然他在那里一定是一样像出家人一样，都是穿男穿的衣服哦，披那个袈裟走来走去哦。那我说那是为什么在那走来走去啊？老法师跟我讲，那是精行、进行、精行、修行、精行，他们叫那精行。但是如果他穿了衣服来，我一定不认得，对不对？所以他还是老样子，表示说我在这个地方给你了解。所以他这个同事啊、例行啊，啊，我才有这个因缘来学习佛法。所以永离一切外道恶趣啊，所以这四个。慈悲喜舍数量心非常重要啊，所以正住啊，我们把这段讲完，正住出世间去啊，啊，就是正住出世法的修行，去向佛地，出地府以上就去向佛地了，正住出世间法绝对不会退转的 啊，所以那个入地菩萨，如果大圣是三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念念流若娑婆若海啊，所以正智出世间去，那绝对是去向佛地啊。所以法相成熟，分别幻等一切法，自觉法去向离诸妄想啊。所以法相成熟啊，从初地二地这样修行啊，到了五地极难圣地，根本智跟后得智交融，既根本智成后得智，根本后得智一不是二啊，不需要在根本智观空，后得智观实，根本智的后得智两个圆融外，到了六地真如现前的现前地，啊，你看，啊，到这个时候啊，法相成熟，到了七地，就是远行地啊，能够远行到佛地啊，所以七地为什么能远行？念念三昧正受，在什么时候念念都是离了苦乐忧喜舍，念念。都得自在啊，你的这五受啊，苦乐忧喜舍三灭正受定慧一体啊，七地菩萨到了，眼行地啊， 所以这个时候法相成熟了啊，法相成熟，就菩萨的道种智能够一知道一切种种差别不同的道法啊，都能够教化众生，因病给药，众生有什么问题他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分别幻等一切法啊，就是能够知道众生的一切的问题啊，因你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能够教化众生，因病给药，分别幻等一切法，自解法气象，离诸妄想啊，这是自信建立万法，离诸妄想啊，完全是从心性流露出来，自信建立万法，不是一文解义啊，不是哪的经本啊，不是哪的教法啊。你看这个自信建立万法，有时候他现出来的那个教化众生的样子，有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理解啊，所以为什么有些宗门的教化众生有时候其他人看不得，看了会毁谤啊，看了会毁谤，比如说蓝钱斩猫，对不对因为东西两班，两班东单西单再争一只猫，蓝钱抓了猫，说说看，说不到我就刀子把它劈了，大家都讲不出来然后蓝钱斩猫，那这个蓝钱的弟子叫做他的那弟子，我一下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南泉弟子很抱歉，他的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他回来了，他就南泉禅师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这个弟子，他这个弟子听了以后就把鞋子脱起来戴在头上走出去了。南泉禅师说：“哎呀！”要是你在的时候这只猫命就救了，就得救了。为什么颠倒了？把鞋子戴在头上都颠倒了，众生颠倒啊，在你的在这里不用功不精进，却来这个争夺猫，你这不是开颠倒了？所以他一个动作南泉说：“如果你在，这只猫命就救了。”但是你看菩萨的视线的教化，这也是一法所以南泉怎么丹霞辟佛都能够让众生开悟还有一位开悟的一个弟子到外面去参学回来开悟了，为了教化他众生教化他师父，他不好说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就跑到大殿去拉屎这个检验就赶快去跟住持和尚，和尚你那个弟子你把他送他去外面参学回来了，好像疯了着魔了，既然在佛殿拉屎那个师父住持和尚慌慌张张的跑来，你是疯了，这是什么这佛殿这个佛你怎么会在这拉屎的？那师父那请你帮我找找看什么地方没有佛性呢、什么地方没有佛你帮我找个地方他说恍然到佛性骗一切处那个佛像只是个表法在那个地方，让你有个对象去学佛去修行在佛寺的时候佛还不要人家拜佛像，叫人家拜菩提树常常想要自己要觉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看到菩萨的安住，你去参加菩萨的安坐，你不要说哎呀我今天来看菩萨的安坐，佛菩萨早就安坐了，安坐在一真法界，安坐在长吉光土你看到那菩萨安坐什么？要安坐在你的心里头把它安坐在你的心里头，你看到我佛菩萨站在我的心里，我要知道我不能起恶心动恶念造恶业，他在我心里头拿了一本笔记簿简居士你今天动了恶念你起了恶造了个恶事 对不对？你闯红绿灯，对不对？你红灯右转，都能把你记下来。你常常要想啊，活菩萨安住在你的心里头了。哈，你起心动念要小心呐、啊，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警觉自己，安坐的意义就有了。你看他安坐，他安坐在，他早就安坐在一真法界啊。我们这种道理啊，所以他这么一讲，他说突然大悟啊，佛性遍贴处啊，觉性大海啊，所以那个污秽的地方、污秽的东西里面都有佛性啊，我不好说啊。佛性什么地方？那是缘起之性呢，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你看到最美好了、最丑陋了、最脏的，通通都是佛性变出来的，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地水火空根是，通通如来藏妙真如性，哪里没有佛性呢？他是悟了，所以你看，他这样也是一法，是不对，这也是一个佛法，这一切法都是佛法，但是他用对了，气理气机用对了，所以都是从心性显出的作用啊。所以这个理自觉法气象啊，完全是从心性流露出来的妙用啊。像六祖大师解释常无常，你看啊，他讲他为那个自彻比丘，他把这个佛性经上讲常，他讲无常，众生的分别心无常，他讲常，不然把它颠倒一讲，经过六祖大师一解释，自彻比丘开悟，你看这就是转经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是自觉法气象啊，自信建立万法，自信建立万法，不是从经本上取段来说明的，完全是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啊。中文里面讲沙活自在，都可以让你成就的，离诸妄想啊，行无为法啊，完全是无为法，任性逍遥啊，不是透过心意识想出来的啊。见性意象次第乃至法源地啊，见性意象一切万法体都是真如，他真的看到这样，一切万法是一法之所因，我们现在看不到啊，啊，我们现在看不到，现在但是科学家已经跟我们用科学仪器帮我们证明了，一切物质都是能量变出来的，色身香味触法都是能量，最基本能量是夸克变出来啊，乃至于是一种波动而已，哪有真实的东西啊？所以这一切万法就是能量，那个能量的根本，能量还有个量呢啊，那个根本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有见分相分，阿赖耶的见分相分就是阿赖耶，阿赖耶的体就是真如，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生命的原貌，你自己生命的原貌，这是觉性大海啊。所以我们没有你我他，没有啊，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觉性大海中幻现出来的，因为迷执着了有一个水泡这样而已啊，啊，你是大海中的水泡啊，冒出来一个水泡啊，所以大海不增不减的，水泡破了回到大海，大海也没有真，那个本来就大海冒出来的啊，那大海又泡出个水泡，那水泡也没有真也没有减，永远都是不增不减的。所以啊，见性意象，看一切不同的这种外相，色身相位处法，看到它是一个性，佛性变出来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变出来，是心变出来的。所以这样一直修行哈，有的道种是能够给众生因病给药，普度众生，都是你自信起的妙用，都是你自信所开显出的智慧啊，不是一文解义啊，是不对？所以这样修行乃次第乃至法源地啊，从七地远行地、八地不动地、第九地善慧地、辩才无碍、四无碍辩、广说一切法，到了十地法源地，哇，这说法像云一样啊，清凉啊，把太阳挡住了清凉啊，凉风一吹出来啊，不会热得半死啊，对不对？表示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啊，能够让一切众生得清凉啊，像法云地、实地、法云地啊。如果唯识中，法云地上去就佛地了，他没有唯识中，他修行无畏啊，这个实地菩萨是修到位，初地是见到位，初地到佛地这是都是修到位啊，他实地以后就是佛地了，所以到法云地，所以他没有再讲个等觉妙觉啊，他直接法云地上去就是佛地了。在这个中间呢， 三昧力自在神通开敷啊。你看从初地以后，初地到六地啊，六地它能够啊入灭尽定，所以你看它有定向。七地以上三昧念念正受，它的神通就可以自在了。到了八地不动地，它随时都会显现神通。这个神通自在，游戏自在，神通三昧啊，你要知道他跟你谈笑风生的时候，哪个人有危险他去那里救他呢？你不知道啊。哪个地方有什么事情，他已经去那里办事了。他在跟你谈笑风生，哪里有什么问题，他已经应化身去帮助他了。这神通自在啊，神通不自在很难用啊，你知道吗？我常常举例说明，有个人他要跳楼，从十二楼跳下来，你已经照到了，赶快入定，神通他已经掉在地上了，摔死了，已经太慢了。神通自在根本不会，他一照马上一个念头马上就把他救下来了。这叫神通自在三昧，他在轮刀上阵杀活自在说一样显神通，因为他心都在三昧中。七地菩萨就是念念三昧正受，但那八地菩萨不动地，那当然更殊胜了。九地三会地那根本比八地更殊胜，到了熟地这个法源地，那更是自在三昧啊。所以在这个中间，三昧力自在神通开敷，能够普现法界啊，能够因你和身得度，即现和身，随意自在帮助众生呢。所以神通开敷，这神通满足，像花一样开敷。所以自信通才是真正的大神通，其他定感得的虽然有神通，但是没有办法跟自信通来相比啊。所以得如来地，然后证入佛地，如来地就证入了佛地，种种变化圆照示现，成所众生如水中业。然后从这里直接你看，实地就入佛地，唯识中的修行无畏识，实地就入佛地了。入佛地的时候，那当然了，圆照法界呀，千处祈求千处应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啊，完全是自在无碍啊。所以成所众生如水中业，千江有水千江业这个叫感应道家，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不仅这样，菩萨可以自动自发前往任何法界去行四舍法、四无量心，普度众生呢。哪个众生缘成熟了，菩萨马上可以去示现教化这个众生希望他掉在水里头，他才会开悟。像有位茶山祖的这个禅师，他将近开悟的时候，他那个驴子走到那个平时都好好的，那一天的突然不晓得脚什么踢到什么东西，蹦掉到冬天呢，掉在那个溪里面，还有那个溪不是很深，那个木桥也不是很高，掉下去，呜，一人开悟，大彻大悟，自来所狮子说他这个宝珠被这个很久就被这个尘垢障碍了，所以现在尘垢去了，造天造地了，真的是山河及大地全都法王身开悟了。为什么那个驴子平时好好的今天那天摔一跤，说不定那菩萨知道他得度的因缘成熟了，菩萨拿个棍子往那个驴子的脚砰的敲他一下，人家看不到，那驴子掉下去了，开悟了，只有菩萨知道。所以有一个禅师他住在深山里面，刚要出门的时候，脚伸出去比如说狗这么一摇，哇一声开悟了，就像那个陈真树一样那个云门禅师被陈真树脚一夹断了，开悟了。山河及大地全落法完成捷径便利之处，开了以后一看，我从来没有看过狗，这山上怎么有狗呢？他就知道这菩萨化现，他的开悟需要狗咬他一下了，刺激他一下，对不对？所以他就刻了一颗狗的像供在佛堂上，天天供养佛狗菩萨。你看看菩萨示现一米这个身得度，即现这个身来成熟众生，像水中业善就近菩萨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不起心不动念，完全是一种感应道家，不是透过心意识所以善就近真正的无为法，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这个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就空无相无坐，空而不空，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相而无相，万法皆空，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这是般若智慧，坐而无坐，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啊，所以善就近满足十五境界啊。所以你看它跟空无相无厌啊，这三解脱门相应啊，大圣三解脱门就是一心啊，一心空而不空，无相而相啊，无坐而坐。你看说这十五境的大人怎么会疲倦呢？啊，游戏自在嘛，所以能够满足十五境界菩萨的十五境的大愿呢、啊。虚空界境、无厌乃境，一共有十种啊。所以为种种异解众生分别说法，啊，就是能够依众生根性的不同来随力而说啊，能够气理气机教化众生呢、啊，法身离异所作，是名菩萨入如如所得啊。这法身随缘应现，离异所作，不是有为法，不是心里想什么，完全是啊感应道交，众生有感，或者是众生的机缘成熟了，感应道交，教化众生，像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啊。不是有意而为，我们说我要去帮助谁，我要去做什么，他不需要，他自然感应道交啊，完全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应化身，普入法界，普度众生，完全离意所住啊，这法身离意所住啊，这法身我们知道法身有几种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看到经上讲，如果你们依照佛的行持、佛的方法来修行，依照佛的戒律来修行，就是佛的法身常住。而你不要说，为什么这样是佛的法身常住呢？所以法身有三个意义，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一个是佛所说的正法，也可以叫做法身；第二个是佛所证得的无漏法，清净无为、清净无漏，这也叫法身；第三个就是佛所证得的自信。这真如如来藏啊，这也称为法身，就是你的真心啊，你的真心无助的真心，这也称作法身。但是唯识中里面把法身分为总相跟别相两种，总相法身是为三身的总称啊，法报化三身的总称，也就是无法事理为体的一大功德法身啊。你看这个法身，总相法身，无法相名妄想政治如如，一切事出世间法十法界，通通就是一个佛的法身。所以佛的法身多大，这十法界的长吉光图是佛的法身。另外一个别相法身，就是以三身啊，法身、报身、应化身三身中的自信身以清啊，以清净法界的真如为体，这别相法身，清净的真如为体，就是你自己生命的原貌啊，如来藏妙真如性，以这个为法身。所以法身大家知道法身有三个意义，就是如来所说的法也可以称为法身，第二如来所证得的清净啊无为无漏，这也称为法身，佛陀所证的，第三个佛的真心啊，佛的真体啊，如来藏妙真如性真如啊，称为法身。这个法身离意所作啊，真如的显现，完全不起心不动念的，不堕心意识的分别、啊、完全是自自然然，是具足圆满，所以叫圆明常吉照啊，圆圆满满，最实圆满，没有一点缺陷啊。我们的真心就是这样，最圆满，没有一丝丝的缺点，没有一丝丝的缺陷啊，啊，唯有我们的真心呢、啊。所以法身离意所作，是名菩萨入如如所得啊，这是。菩萨入如如所得的境界啊，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万法一如，在如如中现如如境，这些境界都平等，清净平等的、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可是在这里面能够随缘应现呢、啊。我在这里几个故事啊，这是真实的故事啊。那唐文宗啊，他喜欢吃蛤蟆，我们那个蛤蟆这么小啊，文蛤这么小，唐文宗。啊，喜欢吃这么大的哦，我们有啊，啊，对不对？那很贵啊，对不对？这么大的蛤蟆很贵，唐文宗喜欢吃这个，所以那个海边的这个渔民都去拼命去找这么大的来献给皇上。皇上怎么吃呢？烤的烤蛤蟆，那不烤的蛤蟆烤了以后，他口子都打开了，对不对？啊，吃那个肉啊， 天天吃，嚯，一大堆吃，他越吃越好吃，越吃越想吃，所以渔民抓了很累啊，这没办法卖啊，通通送到皇上去，大家喜欢吃个小的才卖出去，大的通通送给皇上。那这个皇上他信佛啊，他学佛啊，啊，学佛菩萨感应道教，知道他这个做事啊会堕三恶道啊！你看那个蛤蟆那么多，活活的把它烤到最后开了死了，你看多苦多苦恼啊！哎，有一天皇上正在吃的时候，一看哎，那个壳子里面一尊观音菩萨坐在非常的慈祥，头眼目伸着莲花，清清楚楚，把皇帝吓一跳。你知道，他来问底下的大臣，这怎么回事呢？这大臣也不敢讲，对不对？他说不敢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很疼。他说这是哦，朱贤圣的事情啊，我们都是读书啊，都做官的，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敢说啊，我们说了也是想出来的。你要去问我们的大禅师啊，啊，所以他们就皇上就把维正禅师请来，就问他，一看啊。这是菩萨的，因你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他就现这个法，无量百千亿化身，这是其中的应化身一个啊。菩萨说啊，这个菩萨现这个身啊，这什么意思呢？维正禅师说，皇上心里明白啊，不容啊，这个我来再做说明了，也不说啊，这个弟子什么不是，他说这个。他这个一代师父啊，不容这个法师啊，本法师啊，来再为你说法了。皇上头就低下来，知道我不能做这个事情。从此，皇上再也不吃蛤蟆烤火了。这菩萨教化，所以当你有什么现象，什么现象，也许那都是菩萨给你的感应呢，不能轻易带过啊。这个皇帝还有点善根，他看到那个觉得哎，心里毛毛的，怪怪的。可是丞相又不敢讲，讲了万一讲错了杀头怎么办？哎，禅师呢不怕，对不对？他得到了安乐行，我该讲就讲，你要怎么样我就这讲。皇上还赐他很多啊，供养他很多财物了。他说：“皇上，你自己心里明白啊，还容得我法师来为你说明吗？”皇上一听，马上就知道头都低下来了。是不是？其实你吃蛤蟆啊，有一天你看到了观音菩萨在里面，你还要问人家吗？你一定知道了吗？所以当你有些什么事情，有什么像你说，你自己要了解啊，不能轻易带过啊，也许菩萨给你感应了 啊。好，我们时间超过了半小时，很抱歉，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